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九章14-29节，主耶稣医治一个被鬼附的男孩。首先让我们先来诵读这段经文并祷告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，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。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，就跑上去问他的安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？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，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耶稣说，哎，不信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他们就带了他来。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他父亲说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、水里，要灭他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心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，就斥责那污鬼，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，就出来了。孩子好像死了一般，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？耶稣说，非用祷告，有古卷加禁食二字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仰望您，主，我们今天再次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您，来聚会，我们祈求您的灵依然的来与我们同在，来感动我们众人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您的手上，求您与我们同在，求您将您的话语掰开来喂养我们，求您自己亲自的将您的话语向我们显明，使我们知道您的旨意如何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件事正发生在登山变相之后。当主耶稣和彼得、约翰下山时，就看见许多人正围着留在山下的门徒，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。为什么呢？17节、18节告诉我们答案，原来是有一个人请求门徒为他的儿子赶鬼，但门徒们却失败了，他们不能赶出附在这个男孩身上的鬼。马可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设立12名使徒的时候，已经赐给他们赶鬼的权柄，相信门徒此前一定行使过这权柄，也一定赶出过许多的鬼，但这次却发生了意外，他们竟然没有成功，所以文士们就借机攻击他们，讥诮他们。可见主的门徒也难免有软弱的时候，他们的服侍并非总是一帆风顺，但当他们碰到难题、遭遇挫折或者被攻击的时候，主耶稣的出现总能拯救他们，为他们化解危机。所以在服侍中遭遇危机并不可怕，最重要的是记得到主面前寻求帮助，主就必使我们化险为夷。17节、18节是男孩的父亲所说的话，他说他儿子被鬼附了，但从摔倒、口中流沫、咬牙切齿这些症状看，都好像是医学上所说的癫痫。因此有人就说，其实圣经中所谓的鬼附都是某种的疾病，并不是真有鬼附之类的事，只不过因为科学不发达，人们才会归结为神秘的原因。但是根据圣经，我们看到疾病和鬼附在圣经中有清楚的区分。马可福音1章32节说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显然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。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彼得的岳母是得了热病，百夫长的仆人是得了瘫痪病，但说到住在坟茔里的格拉森人，就说他是被鬼附的。而这里提到的男孩，主也承认他是被鬼附的，所以也用赶鬼的方式解除了他的痛苦。可见疾病和鬼附 同样是圣经肯定的事实，我们既不能简单的、武断的把所有的病症，特别是精神方面的疾患，一概以为是鬼附，同样也不能以为疾病就可以解释一切的问题。随便说什么都是鬼附，这并不符合圣经的启示。但以为根本没有鬼附的事，也说明这样的人其实是不相信圣经，也不相信上帝。主耶稣听了那位父亲的述说，就感叹道：哎，不信的时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主说不信的时代，不是指人完全没有信心，而是感叹人的信心常常不足，常常微小。那么这里谁的信心是微小的呢？从24节孩子父亲的回答说：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可见首先这位父亲的信心是不足的。其次，马太福音17章19、20节告诉我们，门徒暗暗地问耶稣：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主耶稣回答说：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。可见赶鬼失败的门徒也是信心小的。此外，我们思想主的感慨还是对谁发出的呢？还有谁是被主忍耐的呢？其实所有人都是信心不足的，所有人也都是被主忍耐的。有人说，门徒之所以赶鬼失败，是因为他们不是主最强的门徒。要是主最器重的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留在山下，他们应该可以成功吧。可是彼得他们的信心真的就完全吗？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。在马可福音8章31到33节那里，主预言说自己要被弃绝，要被杀害，并要复活。那彼得是如何反应的呢？彼得就拉着主拦阻主，因此他被主责备说：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而当主临近受难，他在客西马尼园痛苦的祷告，甚至汗如雪点滴落的时候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三位主最亲近的门徒又在做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却睡着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谁是小心的人呢？其实你我都是小心的人。牧师长老的信心也是常常与主的期待相去甚远的。所以可以说，主的叹息实在是对我们所有人发出的。但是主的叹息并不代表羞辱我们，也不代表厌弃我们。主并不会像地上的父母，当孩子没有考好或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时所表现的拒绝厌弃的态度。主完全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的拯救也不是要等到我们完全才临到，否则恩典就称不上恩典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称主的叹息为圣洁的忧伤，或者圣洁的叹息。这叹息是怜悯过于怪罪，忍耐过于责备的。所以面对主的叹息，我们不必气馁，因为主的意思是好的。面对这叹息，第一提醒我们谦卑，因为我们都是小信的，我们都需要主的忍耐。我们若能被主使用，根本都在于主的恩典。其次，这叹息激励我们追求。我们不能说反正我们今世也不能完全，所以我们就不必追求，甚至进行软弱，好使神的恩典更加显多。针对类似的说法，保罗回答说：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所以我们当把主的叹息看作是向我们发出的呼召，我们也要竭力回应，竭力追求，这才是体贴主的意思。第三，思想主的叹息应使我们的心充满感恩，因为他的忍耐是没有穷尽的，他的恩典也是永不止息的。所以主在叹息后不是说：你们这些小信的人离开我去吧，而是说：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感谢主。当那个男孩来到耶稣面前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我们在圣经的其他地方看到，当鬼看见耶稣的时候反应并不一样。马可福音1章24节记载，一个鬼看见耶稣就说：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5章7节记载的格拉森的鬼见了主耶稣也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 从这些鬼的话里，我们能看出他们见了主都非常恐惧，但九章记的这个鬼却是二话不说更加大闹起来，仿佛是在向主挑衅，可见这个鬼更加凶恶，难怪门徒们不能制服他。但是魔鬼看上去再凶恶，难道他的能力会大过基督吗？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，任凭魔鬼如何张狂，如何凶恶，但在主的面前，他最终只能有一个结局，就是被打败，就是被赶走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如同使徒一样，靠着主的名和他赐给教会的权柄与魔鬼对抗时，不一定每次都能马到成功，有时我们会遇到强烈的抵抗，有时我们遇到的危险会超过我们以往一切的经验，就好像门徒曾经多次成功赶鬼，但这一次他们的经验却不灵了。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不要慌张，任凭魔鬼变换什么花样，任凭他如何咆哮吼叫，我们只要抓住耶稣基督，只要坚信主的大能，并且坚信到底，就必得胜。主在29节说，非用祷告，有古卷加禁食二字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禁食祷告就更灵验，这句话的重点不是祷告的仪式，它的意思其实是要不屈不挠的相信，要坚持不懈的相信。就好像我们为得着大恒祷告，不是祷告一两次，不是禁食一两次，而是持续不断的祷告，持续不断的禁食，鬼不出来我就不放弃，大恒的钥匙得不到我就不放弃，这才是主的意思，这才是什么这才是什么叫做相信的意思。所以门徒的小信是在于没有坚持到底，当他们遇到超过以往经验的艰难和抵挡时，他们就慌张了，就胆怯了，就放弃了，所以鬼也就不能够被赶出来了。愿这成为我们的鉴戒，愿我们的信心是坚持到底的信心，是不屈不挠的信心，是不被魔鬼吓住，是永不言弃的信心。接下来主问这位父亲，孩子得着病有多少日子呢？这位父亲回答说，从小的时候。这就说明孩子已经受了许多年的苦，也说明这位父亲可能也想尽了一切的办法，甚至也像路加福音所记的那个患血漏的妇人，花尽了一切养生的，但都没有效果，最后他才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帮助。可以说这位父亲和他的孩子是受苦的人，但我们也要说这位父亲和他的孩子也是有福的人，因为他们最终来到了真正能帮他们，真正能使他们完全得医治，完全得解脱的那一位面前，甚至因为认识了主耶稣，使他们所受的苦也变得有价值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世界上有多少长久遭遇患难的人呢？就好像那些上访的人们，他们花尽了一切养生的，耗尽了他们的青春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寻求公正和解脱，但是在这个地上又有谁，又能用什么来弥补他们失去的青春呢？或者又能够用什么使他们的亲人死而复活呢？所以但愿我们常在祷告中纪念一切在苦难和绝望中的人们，但愿有一天人们都能够到耶稣的面前来上访，因为唯有耶稣才能真的医治人一切所受的伤害，成就完全的公义，并赐人荣耀光明的未来。这就是福音，愿我们都做这福音的使者。接下来主耶稣对那位父亲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句话是我选来做这一段经文题目的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这句话再次提醒我们信心与神迹的关系，这里说凡事不是指任何事，就如同上帝是全能的，但上帝能不能行恶呢？当然不能。所以这里的凡事也有限定，并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一切事，更不是单单满足我们私欲的事，而是上帝喜悦的，符合上帝旨意的事。那这样的事无论多少，也无论多么不可思议，都能发生，都要成就。所以凡事再次强调的是人以为不可能的事。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准确的说不是信的人能，而是上帝能，但唯有信的人才能经历，才能体验。属世的人做选择是根据预测可能性， 如果一件事成功的几率有 80%， 那就可以做。有的人冒险精神强一些，可能性小一些的事也敢做啊。但是如果可能性极小而代价又极大的事，那就没有人会去做，这才是理智的，才是合情理的。但是所谓基督徒的信心却是敢做，甚至必须去做那些在人看完全没有可能性的事。我们想彼得、保罗这些小小地方、小小民族的小小的百姓，他们有多少的可能性将福音传到地极呢？而且是冒着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中的危险。我们在想那些五月花号的开拓者们，他们有多少的可能性经过漫长的旅行能够到达大洋彼岸呢？有多少的可能性度过严寒、疾病和食物匮乏的危险呢？又有多少可能性不被土著印第安人屠杀呢？中国人常说美国人具有冒险精神，其实我告诉大家，这种敢于横渡大洋、敢于拿着圣经和简单的工具就去开拓西部的精神，不是一般意义上做概率低的事情的冒险精神，而是敢做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的宗教精神，是真正对上帝无所不能具有信心的表现。所以这样的信心才能成就被后人看为传奇的大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世上其实有两种道路，一种是属灵的道路，一种是属世的道路，一种是凭信心走的路，一种是根据概率走的路。一种路充满不可思议和神迹奇事，而另一种路却毫无惊喜和奇妙可言。显然基督徒必要走的是第一种属灵的信心的路，即使在人看来是没有可能的死路，但我们却要怀着神凡事都能的信心走在其上，这才是使徒留给我们的榜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基督徒才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，也是真正的冒险家，更是因信基督而敢走不合理的反常的人生道路，也因此注定要在这世上书写传奇的一群人。愿我们都大大的相信，以致多多经历在他凡事都能。面对主的教导，这位父亲坦诚自己的软弱，他说，我信，但我心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，因为它如此真实，可以说写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。开始时我们已经分享过，谁需要主的忍耐，谁是信心不足的呢？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信心不足，都是需要主帮助的。最终主耶稣伸手医治了他的儿子，这更说明其实主做事不是照着我们的信心，而是超过我们的信心，这就叫恩典，也叫做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但是我们若要得着这恩典，其实也需要具备两样美德，就是这位父亲给我们看到的。第一是坦诚自己的不足，正如我们只有认罪才能得到赦免，我们也只有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才能够得到主的帮助。其次是虽然信心不足，但仍要抓住基督向他恳求，这本身也是信心的表现。但我不知道该说这是基本的信心呢，还是很大的信心。但正是因为这位父亲，虽然门徒让他失望，但他却没有离开，而是仍要再到主面前祈求的行动，使他最终没有与恩典失之交臂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教会目前的状况下，我们也正需要效法这位父亲。旷日持久的征战已使我们感到疲惫，那就让我们在基督面前坦诚我们一切的疲惫、软弱、沮丧、灰心以及所有的委屈和难处。其次也是更重要的，就是持续不断地恳求我们的救主，不要像那些赶鬼失败的门徒，遇到的困难超过我们的经验就慌张就放弃。愿我们不屈不挠地坚持，不屈不挠地祷告，不屈不挠地呼求主，直到他赐下恩典为我们成就大事。阿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仰望您，求您使我们抓住您的应许，也是您的教导，也是您对我们信心的挑战，就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主啊，我们仰望您，愿我们能够过一个信心的生活，能够走一条信心的人生的道路。 他能够真的走在人看来啊不可能的啊不可思议的道路啊，却能够荣耀您，为您成就大事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我们的心，我们信，但是我们的信心都是不足的，求您帮助，求您啊超过我们的信心来成就大事。主啊，现在也是临近年底，也求您使我们安静，多多的思想啊，这一年当中您给我们一切的恩典，也求您加添我们心力，使我们在来年更加快跑来跟随您。我们仰望主，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您。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